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这段经文，可以说已经是到了将近尾声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来把整个士师记的结构做一个了解。因为我们读一卷书，如果我们对于作者怎么安排他的材料，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去明白作者他要传递的信息。士师记这卷书有双重的引言和双重的结语。双重的引言分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是第一个引言，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三章的六节这是第二个引言。所以跟这两个双重的引言相对的，这个士师记的作者他就安排了两个双重的结语，或者说双重的结论。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章三十一节，这是第一个结论。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是第二个结论。所以在这个双重引言跟双重结语的中间，是整个士师记的主体部分。这个主体的部分就记载了一些主要士师的事迹。所以到参孙第十六章，参孙就是最后一位主要士师。那么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第一章到第二章五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第一章的时候记载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在约书亚死了以后，因为还有一些未得之地，所以他们怎么样进一步去攻打一些城市，继续的去得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在第一章我们会看见，借着这个第一个引言，其实作者是要向读者介绍以色列他们逐渐增加的失败。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看见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拿西人没有赶出住在伯善等等地方的迦南人，以法莲人也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等等的迦南人，西布伦人也没有赶出住在基伦的居民，亚瑟没有赶出住在雅科西顿的居民，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士麦伯雅纳的居民，亚摩利人就坚持，或者说迦南人就坚持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得地的时候，神是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迦南人完全的除灭，但是结果他们不能赶出在他们当中的迦南人，所以他们的失败逐渐的增加，以至于这个失败就反映在这些士师们，我们从第三章到十六章看到这些主要的士师们，就反映在这些主要的士师们，他们越来越多的倾向于迦南化。到了参孙，我们上次说参孙是一个最失败的士师，最腐败的一位士师。所以这些士师们在道德跟属灵方面都显出了日渐增加的腐败。这是第一个引言，要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日渐增加失败，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为什么造成整个以色列的社会迦南化的一个原因。但是第二段引言当然就是介绍了以色列这个悖逆的恶性循环的模式。以色列人他们转离耶和华拜偶像，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压迫他们，他们疾苦的时候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又再次离弃耶和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成为接下来主要士师主要的叙述部分的一个架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双重结语的第一部分，在这个双重结语里面，作者他提供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能是发生在士师时期的早期，所以这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我们不要以为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事情是发生在参孙的事件之后，很可能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士师时期的早期。特别是因为我们到了第二十章，我们知道 当时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还在位担任祭司。所以呢，这里作者就用这一系列可能发生在士师时代早期的一些事件，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瞥见在士师时期一般百姓的生活情况。前面整个士师记的主体是讲到主要的士师他们在道德上属灵上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强调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看见他的百姓被这些迦南人辖制，在他们疾苦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施恩拯救他们，因为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一定要成就的。但是今天这个结语，这两个结语就让我们看到一般百姓的生活情况，甚至特别延伸到两个支派，一个是但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进而肯定整个以色列的社会普遍性的迦南化。所以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双重的结论，是从两方面来检视以色列人的迦南化。十七章一节到十八章三十一节是从宗教和宗教礼仪方面来检验以色列人他们的迦南化，整个社会在宗教跟宗教礼仪上已经完全变成像异教徒一样。而十九章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是从道德跟伦理方面来检验以色列的迦南化。我们会看到第十九章，我们不敢相信的是当时以色列社会这种同性恋，甚至他们要求这个要跟这个利未，这个到这个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就是要求这个同性恋的行为的时候，他把他的妾推出去，他们就整夜蹂躏这个女子，以至于这个女子就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在道德伦理方面，等我们看到十九章，我们就会详细看见，从这一个另外一个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百姓和整个社会的一个迦南化。但是这个两个双重的结论当中有一个重复的句子，一共出现了四次。这个句子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如果照原文翻译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句子重复了四次，一头一尾是完整的，中间的两次重复只用了前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这整个双重的结论是用这四个重复的句子把整个结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一头一尾，我们今天会看到十七章第六节第一次出现，还有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最后一次出现。这一头一尾这两句话重复的出现，把其中整个两个结语包含在里面。用这个句子，作者来帮助我们读者了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来明白这些事件。这两个句子就说明了士师们的问题，也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已经普遍的问题，也就是这个迦南化不仅是士师们迦南化，整个以色列社会也已经迦南化，无论在宗教上，无论在伦理道德上，都完全迦南化了。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等一等我们会进一步来说明作者这个评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故事，这是描述一个以色列家庭的腐败。这里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米迦，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地。他对他母亲说，他母亲有1100舍客的银子被偷走了，他也听见他母亲对偷钱的人发出咒诅，所以他现在就来告诉他母亲，他说看啊，你被偷的银子在这里，是我拿去的。于是他母亲立刻就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这位米迦就把1100舍客勒的银子还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说，哦，我现在要把这些银子都把它奉献给耶和华。但是他奉献给耶和华，他却只把其中的200色克勒银子拿出来，他不是把它拿到耶和华会幕所在之地，他却交给一个银匠，请银匠用这200色克勒银子雕刻偶像，给他的儿子做一个偶像给他的儿子。于是米迦就在他家里面设立了一个神堂，然后他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且分派他暗地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这一个小小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这其中的几个人物，米迦跟他的母亲，好像是敬虔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表现出一个敬虔的一个现象。我们先看米迦这个名字。米迦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中文就都翻成米迦。在原文第一节跟第四节，米迦这个名字是一个比较长的全名，所以米迦乃是米迦雅户这个全名的缩写。米迦雅户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一样呢？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是雅位，所以这个雅户其实就是耶和华的名。米迦雅户谁像耶和华一样呢？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期待一个什么答案呢？是一个否定的答案，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像耶和华。那么在古代的世界，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含义，如果论到他所相信的神，通常就反映这个人对他所信的人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很多先知，我们看他们的名字都是很敬虔的，他们的名字本身都含有耶和华的，含有耶和华的名在里面，论到耶和华。所以基本上用这样的名字的人，是反映他对他所信的神是有信心。所以米迦他的名字是谁像耶和华呢？就反映他应当是一个认为耶和华是有别于所有迦南的神明，以至于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耶和华。所以他说谁像耶和华呢？因此应该反映米迦对耶和华的信心，是认为耶和华真正是有别于所有迦南人的神，所以他就奉献，他把自己献身给耶和华。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作者所记载的事件，显明米迦并不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这个米迦他住在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中央山脉。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你会知道从耶路撒冷以北12英里左右开始就是南北走向的一个中央山脉，那么以法莲山地就是位于这个中央山脉的地区。那么我们刚刚说了他偷了他母亲的钱，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向母亲承认是他偷的，而且把偷的钱还给他的母亲。他偷了多少钱呢？1100色克勒。我们从上次参孙这个跟大力拉的故事，非利士人的首领每一个人都应许允诺要给大力拉1100色克勒的银子做赏金。我们那时候已经说了，这是相当于30磅的银子，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所以米迦的母亲呢，显然是一个富有的富人。当这个米迦他的母亲银子被偷之后，他就向偷钱的人宣告咒诅。但是当米迦把所偷的钱还给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立刻奉耶和华的名来向米迦宣告祝福，来把他所说的咒诅把它撤销，或者说把它废除。那他没有奉迦南的神明，无论是巴利或者是亚瑟拉或者其他迦南神明的名字来宣告祝福，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耶和华的名来宣告咒诅，似乎也显出他对耶和华是 一个献身的人。所以弥迦他虽然做错了，他却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把钱拿出来还给他的母亲，而他母亲立刻宣告祝福来抵消原先宣告的咒诅，又是奉耶和华的名，没有奉迦南这些神明的名字来宣告咒诅，这些好像都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同时米迦的母亲他把米迦还给他的钱，他说我要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所以把他得回的钱奉献，完全奉献给耶和华。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敬虔的表现，但实质上这个家庭是一个腐败的家庭。首先我们看米迦，他偷窃，他偷他母亲的钱，而且所偷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同时犯了两条诫命，十诫中的两条诫命。第一条就是十诫的第八条，不可偷盗，因为他偷窃，这是犯了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偷盗的诫命。但是他还犯了第五条，因为第五条诫命是说要尊荣你们的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尊荣你们的父母。但是米迦是偷谁的钱呢？是偷他母亲的钱，这就表示对母亲的一种藐视。虽然米迦的名字表达了敬虔，但是同时他偷了钱，他也承认了，也还钱，可是事实上他的行为本身其实是违背耶和华的诫命，不但违背偷盗的诫命，不可偷盗的诫命，也违背了应当尊荣父母的诫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他的行为是一个完全藐视神的诫命的一个行为。其次我们看到米迦的母亲，他宣告咒诅跟祝福。其实这一个宣告咒诅跟祝福，因为当他知道是儿子偷钱的时候，他立刻宣告祝福。其实这一种宣告咒诅跟祝福的行为，是根据古代近东对于巫术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他们相信如果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宣告咒诅的话，这个咒诅是非常有效的。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于这些巫术了解有多少。我们知道有一些像非洲很多的部落，他们是拜这个巫术。不要说非洲，在亚洲很多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部落里面很多都有这种巫术。而巫术呢，他们是常常有这种施行法术来咒诅人。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他告诉我说他被咒诅，就是做成这个咒诅他的人在很远的地方，但是用做一个小人来代表他，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小人身上，他们就施行这个法术，插扎针在这个小人身上，这样来咒诅。所以这个米迦母亲的行为其实是按照这种古代近中对巫术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米迦他会来向他母亲承认是他偷钱，他听见他的妈妈咒诅那个偷钱的人，所以米迦他也是显然是接受这种的概念，所以他就赶紧到他向他母亲承认是他偷的钱，而且把钱还给他的母亲。但是他即使是把钱还给他的母亲，却没有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来做，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一种行为。因为在摩西律法利未记的第六章规定说，如果有人偷了别人的钱，那么要怎么样来表达他的悔改呢？他不但要如数归还所偷的钱，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还把偷的钱全数归还，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他还要带赎愆祭到耶和华面前，由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但是我们看到米迦他没有这样做。其实在第十八章下一次我们会看到最后一节，作者告诉我们说当时耶和华的会幕是在示罗。所以米迦他真正的悔改应该是不但把钱全数归还他母亲，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并且他还应当献上赎愆祭，请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但是他不是这样做，显然他是害怕这个咒诅会真正临到他，所以他就赶紧把钱还给他的母亲。所以他和他母亲都是受到这种古代近东无数的概念的影响。那么米迦的母亲第三，他把偷得的钱，他说他要为他的儿子把这些钱奉献给耶和华，但我们知道他所奉献的这些钱其实已经被玷污了，因为这些钱是被偷的钱，所以他是拿一个被玷污的钱奉献给耶和华，而且他是说要全数奉献给耶和华，却没有照他所说的把1100舍克勒都拿出来，只拿了200舍克勒，也就是只拿了五分之一。同时他如果真的是把钱奉献给耶和华，他是应当把这些钱带到会幕那里交给祭司，但是这里他说我分出这些钱为你献给耶和华，然后他说为你雕刻偶像，然后他说我现在还是交给你。所以米迦的母亲把这些钱不是拿到会幕去交给祭司，却交还给他的儿子。我们就看到这个奉献不是真正的把这些钱奉献给耶和华，而且这是一个被玷污的钱，他也没有照所说的全数拿出来，只拿一部分交给他的儿子。不但如此，他说这个钱奉献给耶和华呢，是要请一个银匠来把它铸成偶像。这里我们和本翻成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有些圣经学者认为米迦的母亲用这些钱请银匠做了两个偶像，但是有些圣经学者当然是根据原文的字句哈，说其实这是描述一个偶像，乃是第一个雕刻一个像，就是无论用木头或者是用其他的材料雕成一个像，然后呢铸成，铸成的意思就是把这200舍克的银子把它融化了，然后呢浇在这个像上，就为这个像就等于说覆盖一层的银子在这个像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偶像，很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下次看第十八章的时候就只提到一个偶像。所以他的母亲说这个钱是要奉献给耶和华，但是他说怎么奉献给耶和华呢？交给银匠做偶像，做一个雕成，做一个雕像，这是违背了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十诫的第二条诫命，耶和华严严的告诫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所以他们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无论是照天上地下水中任何的飞鸟动物人类走兽或者是鱼，无论照这些受造者的形象，或者照天上的各样的星宿的形象，就是不可以做有形的偶像来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到米迦的母亲他就犯了这第二条诫命。不但如此，接下来我们看到米迦他在他的家里面设了神堂，这是违背生命记第十二章的规定。生命记第十二章神告诉摩西，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以后，他们不可以在任何地方来敬拜耶和华，不可以在任何他们自己所看重的地方来献祭，他们只能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那个地方 来敬拜，来献祭给耶和华。因为生命记的时候，耶和华还没有指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但是耶和华确实说明将来在迦南地他会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作为他立他名的居所，也就是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就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不像会幕，会幕是一个叫做说是一个游动，是一个可以牵动的一个耶和华的敬拜，耶和华的所在。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把会幕拆下来就抬着走，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要在那里住比较长的时间，再把会幕搭造起来。但是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就是在耶和华为他的名所选择的地方，就立一个居所作为耶和华的居所。所以神说只可以在那里求问耶和华和献祭，现在你家却在自己的家中设立神堂，这再一次违背神的律法。不但如此，这里说米迦他做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他既然立了一个神堂，他就为自己礼拜的仪式来制造这个配备。他和基甸一样制造一个以弗德，同时又制造了家中的神像。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家中的神像，这个字当然圣经作者他们圣经学者他们对这个字有不同的探讨。在创世纪曾经出现过这个字，如果大家还记得拉结曾经偷他父亲的一个家中的神像，就是雅各带着他两个妻子要回迦南地的时候，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巴兰的地方要回迦南地的时候，拉结就偷了他爸爸家中的神像。所以这个家中的神像呢，在古代最可能当时都是用来占卜用的，就是用这个家中的神像来占卜。那么基甸他造一件以弗德跟家中的神像，这又是违背神的律法。因为在出埃及记28章，神吩咐摩西为他的哥哥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做祭司的衣服。那么这个祭司的衣服其中包括以弗德的外袍，所以这以弗德其实是一个外袍，是一件衣服。那在这以弗德的外袍上要有两个肩带，这两个肩带上每一边有每一边有一个宝石，每一块宝石上刻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这以色列12个支派就要等于说这个祭司的肩带要等于说承载这12个支派。但是同时呢要做一个胸牌，这个胸牌要跟以弗德紧紧的连在一起，跟这个以弗德外袍紧紧的连在一起，这个叫做决断的胸牌。那这个胸牌里面要放两样东西，乌灵跟土明。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乌灵跟土明到底是什么，但是知道这个决断的胸牌，这个乌灵跟土明其实是用来求问耶和华的。所以昨天西武帮我打讲义，他还问我说，师母，大卫曾经叫人把以弗德拿来求问耶和华，是不是大卫也在拜偶像？那所以我就给他解释。所以在大卫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曾经就说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在非利士人那里呢他住在喜格拉，但是呢后来这个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大卫本来要跟随他的主人，结果非利士人说怎么可以让这个希伯来人跟着我们去打仗，这个希伯来人一定会反过来去帮助扫罗，所以呢就叫大卫回家。那结果大卫回到喜格拉，发现喜格拉被亚玛利人整个洗劫了，于是大卫就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把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就回答说，你可以追，而且都可以追上，并且都可以救回来。所以其实这个以弗德本身不过是一个大祭司的 穿的外袍，但是主要是前面有个胸牌，决断的胸牌，里面有乌灵跟土灵。这个是当然现在没有一个圣经学者知道这个乌灵跟土灵是什么东西，不过呢是象征祭司来代表他的百姓来向耶和华求问，来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米迦他就做了一件以弗德，并且他又制造了这个所谓的家中的神像，是在古代近东人，这些人是用这个家中神像来占卜的。所以显然他做这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也是要用来求问或者说来占卜的。好，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完全是违背耶和华的诫命。以弗德是祭司的服饰，只有祭司可以穿着。那所以大卫没有违背，因为大卫是请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德带过来，那么他是借着祭司来求问耶和华。好，最后米迦呢他还立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这再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在出埃及记28章还有民数记3章18章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命令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任，米迦却立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再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米迦和他的母亲在宗教上是很敬虔的，但其实他们的行为却完全像异教徒一样，是完全表现出异教徒的行为，特别是在他们这个宗教的崇拜系统上。他在自己家设立了礼拜仪式的系统，表面上还是敬拜耶和华，他的母亲奉耶和华的名为他祝福，而且说把这些钱奉献给耶和华，为米迦做这个偶像。所以这是这种的礼拜的仪式。但是米迦我们看到他设立神堂，他做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服饰所穿的，但他又做这种家中的神像，他又立他的儿子做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混合宗教，他们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效法这些迦南人，以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当然不但如此，他们也跟随迦南人去拜迦南人所拜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米迦跟他母亲表面上的敬虔，实质上是腐败的，道德上腐败，特别是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宗教的这个系统的腐败，完全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但最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最后第13节，后来米迦得到一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 他心花怒放，他说这下好了，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耶和华一定祝福我。所以我们看到最可悲的是他和他的母亲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旧约圣经被保留下来，这些话仍然是对我们今天神的百姓，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或者说现在的教会所说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真是要省察自己，四世纪所呈现出来的这样属灵上道德上的黑暗，是不是也成为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为自己制造许多的偶像，只不过我们不是做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块木头，我们像这个看得见的木头在拜偶像，但其实我们是为我们自己做很多的偶像，金钱、名利、地位，或者儿女，或者任何在我们心里面被我们看为是重要的 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们也为自己制造各样的偶像。今天我们在教会，无论我们的敬拜，无论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不是我们也用许多世俗化的方法？是不是我们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混合宗教？所以有时候讲到一些问题，可不可以祭祖？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啊？特别是讲到不可以拿香，那么有些人就会争论为什么不可以拿香。基督徒也是会感念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我们所有的先代，我们也会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的感恩是首先向神献上，当然我们也是感谢我们这些人类的祖先，他们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们所带给家族的祝福或者榜样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事实上也是会纪念我们的先人，只是我们不是用异教徒的方式，我们是用基督徒的方式。我自己的母亲在1994年过世，我们也扫墓，我们也是会到我母亲的坟上，我们每一年我弟弟妹妹都会在那里种花，然后我们去到那里我母亲的墓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母亲，特别是一位真的在信心的榜样上活出一个信心的榜样，这样一位敬虔的母亲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纪念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异教徒的方式。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的仪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好像米迦跟他的母亲，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采用世俗或者异教的方式，乃是一种混合宗教。好，那所以作者接下来就对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评语，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去行，也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这是作者对这件事情做出的一个评语，分两个部分。首先，作者把这些腐败的行为跟以色列没有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有这种腐败的行为？因为以色列没有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作者的意思是认为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就是只要有君王来统治，有了君王事情就会转好，所以以色列没有王才有今天这个腐败的现象，如果有了王那事情一定会转好。但事实上我们从接下来列王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有了王，撒母耳记他们就要求要立王，神后来允许了他们。其实神允许他们的时候，撒母耳非常非常不高兴，但是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做王，乃是厌弃我，所以神允许他们立一个人类的君王。因此第一个王是扫罗，但是他悖逆耶和华，所以神就离弃他，选立了大卫。之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但从所罗门王开始，这个整个国家就分裂成两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治理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另外一个耶罗波安就治理另外十个支派。当然这也是耶和华所允许，这是神的旨意所设立的。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拜各样外邦人的神。为什么？他娶了700个妃，300个嫔，他有1000个这些妃嫔，这些妃嫔 许多都是外邦人。因此所罗门王的心就跟随这些妃嫔去拜这些外邦人的偶像。所以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随从，去随从别的神。他拜了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拜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又拜这个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摩押神、基摩等等，所有这些外邦妃嫔的神他都跟着去拜。所以是不是有了王就解决问题？不是。后来我刚刚说，因此神就把十个支派交给另外一个人耶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只统治两个支派，整个国家就分裂，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可是这个耶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个君王，他立即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然后他告诉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说，你们到耶路撒冷路太远了，你们就在这个伯特利跟但来拜这个耶和华吧。他就立凡民做祭司，而且他自己来制定这个节期。从他以后，北国所有的君王没有一个君王不跟随他陷在这个拜金牛犊的罪里面。所以北国最后被亚述帝国毁灭。有了王就解决问题吗？以北国来说，没有一个王是真正带领百姓去敬拜耶和华，每一个王都去拜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所以陷国家于灭亡。至于南国犹大国，虽然也有一些王是带领百姓去敬拜耶和华，但是南国也有不少的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马拿西王达到最高潮。如果你去读列王记，马拿西他拜偶像比前面所有的犹大君王跟以色列君王更甚，他拜偶像简直是无法去，就是不能够去理解，他什么都拜，天上的这些星宿，地上的这些外邦人的神，他全部都拜。所以南国也因此灭亡。所以没有人类的君王不是关键的所在。这些腐败的君王腐败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王，但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类的君王。从接下来以色列犹大国的历史看见，人类的君王并不能够使他们脱离这样的腐败的行为。所以作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这些腐败的行为是因为以色列没有属灵的君王。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就表示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王，而这些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你可以说以色列国就是耶和华的国，耶和华是王。虽然我们看见前面基甸他打胜仗回来，这些以色列人要求他来治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基甸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虽然基甸宣告说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只有耶和华来统治以色列人，但是作者就借着这四次重复以色列中没有王，来表明整个以色列国在士师时代不承认耶和华是君王，他们完全舍弃耶和华在他们生命跟生活中的统治。当他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君王来统治他们， 就在宗教上跟道德上日趋腐败。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位属灵的君王，但在士师时期，他们却完全舍弃了耶和华在他们生命中作王来统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腐败，无论是宗教和道德上。好，这是作者做出的第一方面的评语。但是另外一方面，作者说，个人照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去行。作者用这句话来说明，米迦和他母亲的行为，乃是所有当时以色列人的行为典型的代表。米迦跟他妈妈这个行为，乃是当时所有以色列人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去行。正如参孙最后一个主要的士师，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一生，他是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认为好的他就去做，他完全随从自己的欲望，行眼中看为正的事。米迦跟他的母亲也是如此，但是作者说，不但米迦和他的母亲是如此，他们事实上是所有当时以色列人一个典型的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知道，神界的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摩西一再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士师时代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却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可以说就是弃绝了耶和华的律法，行他们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因此这跟列王记一再评论很多的君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是相当的。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等于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就是作者对以米迦和他母亲这个典型的代表来指出，在士师时代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一个什么光景。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也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警告。我们今天悔改，不但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更是同时这个悔改表示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完全委身去倚靠神，去顺服神，去降服于神。那这就等于是我们从此以后要让神做我们生命的王，做我们生命的主来统治我们。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君王。这位属灵的君王，其实将来他要再来的时候，他真正要成为整个他所造的宇宙真正来治理的君王。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但是如今凡是悔改接待他做救主的人，也接待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成为我们属灵的君王。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不承认耶和华是属灵的君王，弃绝耶和华在我们生命跟生活中来统治我们，我们常常就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的。事实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如此。我们做各样的事，有没有先来求问神？如果他是君王，我们就不会按自己的意思，我们会按神的意思而行。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先来求问他。所以诗篇131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大卫他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他是怎么样表达他对神的信心呢？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祷告是我常常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表明我们真的是尊神为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心不狂傲，我们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们不敢行。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真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测不透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可以看到表面，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面，我们可以看到表面，我们不看不见人的心。所以真的是在神面前说，重大可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不会随便论断人，我们也不会随便夸奖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我们真是谦卑在神面前，凡事来寻求神。所以他说他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心中。这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是非常的安详，他是真正的就安息在母亲的怀里面，他不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什么。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也许我们一生都在学这个功课，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常常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位属灵的君王？是不是我们都是以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去做了？其实要举比比皆是，我们以为只有重大的事，我今天找工作我才来求问耶和华，错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掌管一切，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来求问，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引导，因为我们是为神的国，我们是希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他既然是君王，我们是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来寻求他的引导，使他的旨意可以成就。好，但是接下来第七节到十二节就是另外一个腐败的例子，就是利未族祭司职任的腐败。这里提到一个少年的利未人，他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这个少年人是多大年龄呢？如果我们从民数记第三章跟第八章，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当时定下利未人侍奉的条例，是从30岁到50岁的利未人到耶和华的会幕来服侍，或者是25岁到50岁。所以这个利未人所谓的少年人不是 teenager， 这个不是青少年，是大概30岁，25到30岁的这样的年龄。他呢是寄居在犹大的伯利恒，这里特别提到犹大伯利恒，因为伯利恒这个城名字在另外一个支派所得的地也有同样名字的一个城，所以就为了区分，这里说明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我们知道约书亚按着摩西的吩咐 把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其中有48座城分给利未人居住，但是其中这48座城其实不包括犹大的伯利恒。所以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他会寄居在犹大的伯利恒，我们不知道。当然有人说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我们晓得既然整个社会已经是如此的迦南化，而且丢弃了耶和华的律法，本来耶和华的律法是规定他们每一年要把1/10送到会幕来供应利未人的生活需要，因为利未人在会幕来办理会幕的事，但是很可能他们就是完全忽略了，以至于这个利未人他就到犹大伯利恒去寄居。那这里说到他是寄居，表示他原来居住的城镇不是犹大伯利恒，所以很可能就是所分给利未人的48个城市之一。好，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他是利未人，利未人这个支派是神所赐福以及神所拣选的支派。为什么呢？因为在金牛犊的事件，也就是当摩西上山去领受神所赐的10诫2块法板，亚伦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就要求亚伦为他们 做一个偶像，他们把这些金银首饰都脱下来，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说看哪、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于是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金牛犊的事件。在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后来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这样的事情，他的 愤怒就把2块石板摔在地上，就摔破了。但是摩西当时就站在营中，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就都到摩西那里，他们就跟摩西站在一边，来一起来这个惩治这些被盗的人。所以摩西要他们把刀挎在腰间，要他们去杀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执行神的审判。所以那一天他们就杀了3000人。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摩西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跟弟兄，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所以这个利未支派是蒙耶和华所赐福的，因此后来神就拣选利未人来担任办理会幕的事，协助祭司来办理会幕的事。所以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利未人。那这里说他离开犹大的伯利恒，他又到处漂流，他要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结果就来到了以法莲的山地，到了米迦的家。我们看到这里米迦看见他来到他家，米迦问他的问题，你从哪里来？米迦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人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首先宣告，我是利未人。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照这个原文的次序，原文他说，我是利未人，我是一个利未人，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所以他先宣告他是利未人，然后他才说明他是从犹大伯利恒来的，以及他旅行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地方来居住。好，我们知道在申命记18章，摩西的律法曾经说，利未人他们如果离开他们寄居的城，他们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也就是我们12章说的耶和华选择利为他名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可以离开他们寄居的城，但是呢是去耶和华所选择利为他名的地方。如果他们离开自己寄居的城，去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在那里奉耶和华的名侍奉，这是可以的，而且是蒙福的，耶和华也必赐福给他。可是我们看这个人，他不是往耶和华会幕所在地，我们刚刚已经提到18章31节说耶和华的会幕是在示罗，他不是去示罗，他却到处飘荡寻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好，因为他的回答首先说他是利未人，于是 米迦立刻抓住机会来使他的宗教系统 upgrade 升等。哇，现在一个立位人到我这里来，所以米迦就提供这个立位人一个工作的机会。他说，你跟我住在一起，我以你为父，以你为祭司。所以他 offer， 他提供给这个立位人，提议邀请这个立位人做他家庭神堂的祭司。他说，我以你为父，这个父是一个尊荣的称呼，就好像第五章底波拉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母，那这里父就是一个尊荣的称呼。所以这个米迦立刻提供他一个工作的机会，让他做米迦神堂的祭司。这样子米迦自己整个宗教系统就可以升等。同时为了增加他的提议，米迦还应允给这个人每年十舍客勒银子的薪水和一套衣服，另外呢维持生活一切的开支。好，我们这里翻成度日的食物，就是维持他生活所有的开支，一套衣服，另外就是十舍客勒的银子做他的薪水。这样的交易无论是米迦或者是这个利未人，在他们的眼中看来都是好的。于是这个利未人就立刻接受了米迦的提议，他就进了米迦的家，他情愿跟米迦同住。米迦呢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因为显然米迦的年龄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意思就是说非常的厚待他。而且米迦分派这个少年人，原文就是按立这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做米迦个人的祭司。于是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米迦非常庆幸他得着这个利未人做他家庭神堂的祭司，他自信从今以后必蒙耶和华的赐福。我们看见米迦因为如此的好运兴奋不已，他说，啊，从现在开始我知道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他为他能够得到这么的好运兴奋不已。现在他得到一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他家里面的宗教礼仪就合法化了，不再是他的儿子，是一个真正立位人做他的祭司。以至于他认为从今以后他一定会得到从耶和华来的赐福，但是他完全忘记他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异教的方法。他以为有一个祭司在他家的神堂就可以来操纵神叫他得福，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全忽略神的律法，完全随从这些异教徒拜偶像的方式。至于这个利未人，他没有责备米迦这种宗教的礼仪是错误的，他没有警告米迦这样的异教的行为是危险的，因为在生命记十三章摩西律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有人是这样子转离耶和华，这样的人是要被治死的。这个利未人他到这里看到米迦的神堂，看到这神堂里面的偶像，这所有的一切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警告，反而利用这个荣耀的机会，米迦为他开了一扇门，提供给他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他竟然可以做祭司，而且保证他余生不用担忧，有吃有喝有穿。他不能抗拒这个父的头衔，所以他完全被这种自我的野心蒙蔽了，他完全看不见米迦这个神堂是异端。本来利未人应当是一个属灵的导师，我们知道祭司是要教导摩西的律法， 但是利未人协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情，在后来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也就成为教导律法属灵的导师。所以在历代志下十七章，约沙法他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他做王的第三年，就差他的臣子，就下面列了一些名字，差他手下的大臣到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的有利未人，又列了一堆名字，又有祭司，列了一堆名字同着他们。所以约沙法打发他的臣子到各城，有利未人跟祭司跟随他的臣子一起，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所以利未人理当是一个属灵的导师。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在祝棚节的时候，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在水门前，耶路撒冷水门前的宽阔处读这个律法书给百姓听。当时在场以斯拉的左边右边都有利未人站在他的左右，这些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我们晓得利未人本来应当是一个属灵的导师，但是这个利未人他却接受米迦所提供的职业，他满足自我的这种野心。这其实是代表以色列整个社会普遍迦南化的另外一个例子，连这个利未族的祭司也都腐败。这个利未人他没有敬畏耶和华，他没有提供诚实和公义的教导，帮助米迦从最终悔改，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属灵的教导的工作，去领米迦转向耶和华，从最终转向耶和华悔改，给予米迦正确的教导。相反的，他也自己一起被盗，他竟然接受这个 offer， 这个建议，他去做米迦这个神家中神堂的祭司。所以当时以色列整个宗教已经完全染上了这个迦南的疾病，整个以色列百姓在宗教上是完全败坏的。所以我们看见对米迦对这个利未人来说真是好，感谢主，事情真是顺利。米迦设了神堂，他就少了一个正统的祭司，这位利未人到处要找地方居住，他本来是理当在会幕来协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情，他也要找一个地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对他们两个来说都遇上了好的际遇，对他们两个来说似乎神很祝福他们，他们经历了这些顺利，这些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和顺利不表明他们所做的事是义的，因此他们蒙神赐福。所以这个成功跟顺利并不是表明因为他们做对的事情蒙神赐福，所以这个成功跟顺利是蒙神赐福的记号。米迦跟利未人，这个利未人的行为都是不正直公义的，但是他们却在他们所行的事情上达到成功。事实上成功，特别是世界所判定的成功，往往不是表明所做的事就一定是义的。追根究底，只有神的判决才能够决定什么是成功。个人或团体只有遵循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对于现代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因为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教会也被这个成功神学所玷污了。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用什么来看是不是成功呢？这个教会人数很多，哇，有一万、两万、三万人，这是一个成功的教会。所以你看，写教会增长的策略，一定拿这些教会作为一个模式，来探讨怎么样可以成功。我们办布道会，如果这一次我们邀请很多的慕道朋友来，讲员一呼召，很多人举手决志，我们说成功了。保罗在雅典曾经讲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布道，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但是那一次，如果用成功来看，保罗失败了，没有几个人信主，只有一两个人跟随他。我们今天真的是被这个成功的概念所污染，即使今天教会也跟世俗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用成功，用顺利，我们来定义是不是蒙神的赐福。我们要很小心。事实上，耶稣曾经说，凡跟随他的人都要受苦，因此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真正过一个义的生活，在这样子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当中，是不会不受逼迫的。我们真正的成功是等到最后那一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由神来判定。但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真正被神判为是成功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求速成，现代是一个速成的时代，我们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凭眼见，然后呢又加上这个这种世俗的成功的概念，现在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落在同样的危险里面。神的工作常常不是速成的，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好像一粒种子种在地里面，要花时间才能够发芽，然后要有时间慢慢的从一个芽长成一棵小植物。我们有一句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神的国度是要领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受耶稣基督君王的治理，这不是能够速成的，事实上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神帮助我们，用神的话修正我们这个价值观，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要以为所有的顺利跟成功，在我们环境里面，我们如果找工作，哎呀，我们发现神很奇妙的安排了这件事情，结果我们说啊，感谢主，这一定是神的预备，一定是神的赐福。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是不是按着正直公义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很可能我们真的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正因为我们诚实，说不定我们就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真正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再一次来反省我们自己，因为世事时代反映以色列人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但这些世事和当时以色列社会的光景，其实正是神你自己向我们现代教会和信徒所提出的一个警钟。我们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我们也不敢自以为是敬虔，我们恐怕有敬虔的外貌，内在却是腐败的。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实在是过一个让你做君王的生活， 使我们真的 不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乃是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使你这里国度能够早日的在这地上完全的实现。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